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这个预算案的话呢，它的核心是在于比较大规模的一些减税。那这个减税呢，倒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直接的这个行业的差别。核心的减税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的。那么如果要说对行业的直接影响的话呢，由于有大量的减税包括个人的这个税务的减免，那么对于直接的这个消费品，尤其是可能是一些非必需类的消费品可能会有提振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利好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对于一些中小企业它的这个减税，尤其是体现在可以一次性这个进行购买的资产可以一次性的抵扣，而不是去做一个长期的折旧。那么这个呢，有可能会在未来的一年之内呢推动更多的一些企业呢有意愿去购买一些可以一次性折旧的这样的一些资产。这其中呢不少的一些这个设备，它有可能是办公设备它有可能是如果你是从事一些手工业或者制造业相关的设备呢都有可能会提振这方面的需求。那么相对来说呢，制造生产和出售这些设备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和行业呢可能会得到提振。比如说最简单的在之前的整个的疫情影响之下呢很多人被迫去买了很多居家的办公的设备，包括远程的办公软件。那么原本有些东西呢，如果是购买的话可能需要更长期的折旧，现在的话呢可能会比较快的这个在一年之内就可以去抵扣税务的话呢这方面的一些销售，比如说一些办公的这个相关的东西的销售就有可能会得到提振这也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呢，一个相对比较间接的话呢，房地产行业总体来说还是受惠的因为呢最核心的点在于个人税的下降。那么个人税的下降意味着所有人的贷款能力会有所增加，再配合此前的银行的贷款的标准和审核的手续的简化以及呢央行很有可能在未来降息，那么这一系列东西加在一起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是比较有利于房地产行业的，以及呢再加上大量的一些支出用来做基建，那么建筑行业相关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些行业总体来说是受到了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待遇的。那么如果要说有哪些行业情况不是那么好的话呢我觉得核心的行业是在金融业，尤其是养老金行业。那么这次养老金呢又出台了很多的规定，包括对养老金的表现要进行排名太差的这个养老金可能不允许他们再有更多的人投进来，以及呢要求很多的这个个人的养老金，如果你经常进行换职业的话呢，你把养老金带来带去，而不是呢说跟着这个公司总你在每个公司有不同的养老金账户那么最终呢会导致平均的养老金的账户会出现下降。那么养老金的话，它很多收费是按账户的人头算，不完全是按照你的资产的总量算，有很多的这个手续费等等是按人头算的。这样的话呢，账户数量下降的话呢，对养老金行业呢会有一定的冲击，尤其是那些表现稍微差一点的，或者呢强行绑定某些行业的养老金呢，在这个改革当中呢都会受到冲击，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不怎么利好的这个方向。另外一个呢，其实和养老有关，虽然这次政府提出了比较多的养老的补贴，但是这个补贴呢主要是所谓的 home care， 也就是在家养老、居家养老这意味着呢，如果有更多的人选择居家养老，那么养老院去养老的这个需求可能会下降，再加上这次疫情当中养老院爆发疫情导致的这个死亡率很高因此呢整个养老行业个养老院本身的影响来说是相对比较负面的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新的预算政策下作为投资者投资人的话他们在短期和长期的决策应该做出什么程度的调整？
从这个预算情况来看呢它的这个刺激的力度是非常大的，然后呢有大量的这个举债来这个提升经济的这样的一些操作。那么 再加上呢，这次预算其实还有很多对于未来的澳大利亚整体的这个宏观经济的一个预测，其实是往上上调的，包括就是预期的这个最高的失业率可能不会到十，在八就会停下，包括呢预计明年二零二一年的整个的 GDP 的增长数字呢会比较的不错，而且呢今年的 GDP 下跌的数字呢可能也比原先预期的要差一些，要少跌一些。那么这些东西综合来看呢，对经济的看法相对比较的乐观，或者至少比以前乐观。那么同时呢大量的这个政府赤字呢用来提振经济再加上央行的这个降息和资产购买，那么可以说是非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直在配合，这样的情况下呢，可以预见在未来资产价格是会上涨的。那么这个资产价格的上涨呢，预计呢，首先比较快传导的其实是在股市，然后呢，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传导到房市上。那么房市的这个或者房价的上涨，可能要比股市的上涨一般来说要晚，起码3到6个月吧，或者稍微更长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投资人需要考虑是不是要增加手上持有的这个资产，而减少这个现金的这个留存这是一个思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如果你去看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一些这个行业的影响，哪些行业是比较有利的，那么呢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讲呢，也可以往这些行业去靠一些。
政府这次减税其实更多的是针对中低收入人群嘛。此前也表示呢，就是说高收入人群是倾向于把钱存储起来，不会花出去。您是否赞同这样的一个观点跟看法？
从最基本的理论角度来讲，是的，永远是中低收入人群他的这个边际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会越高，因为呢，他的这个收入非常有限。有更多的收入它会很快的花掉，而真正的超高净值或者高收入的人群的话呢，他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的资金是足够的，那么额外减下来税对他们来说意义比较有限，他们可能会把这部分的资金呢是用于应该说可能会是用于投资或者其他的部分，这个说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一次减税呢也不完全是低收入，其实有不少的部分是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中产阶级这次是可以受惠的。如果你看个人税减免的这个幅度等等，那么特别低收入或者主要依靠政府支持补贴收入的人群的这个所获得的这个减税呢是比较有限，或者是因为他们本身也没有太多的收入用来交税。但是如果是你的收入基本上来说，从这次这个公布的政策来看，只要是在20万以下都会有一些明显的这个税收的减免，那么这个呢基本上符合一个整体的这个中产阶级工薪阶层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的人，那么这些人都会获得比较大的利益，包括像一些企业，这次企业的减税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第一在这个从任何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讲，肯定是低收入人群他只要增加收入，他倾向于消费的比例会更高。但是这次减税不完全只是针对低收入，也针对了一些中等收入的人群。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